啊，咱们今天还有谁新会背的？还有没有啊？
十二时辰歌，赵州禅师。鸡鸣丑，丑见起来反漏斗，群子天山各解无，袈裟行健谢谢柳，困无腰，故无口，头掌清辉三五斗，比望修行立即人，垂直辫子不羁柳，平南岭，荒村破院西。石南轮，铁寨周明，全武力，空对闲堂以戏神，鬼穴道，任人惊，独坐石魂，落叶聘，水道之家，曾爱断，四两五卷，对沾巾。时时成，对不对？
对。
初卯，清净缺凡，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天地，未曾扫，篡眉多，趁紧扫，颇乃东村黑黄老将吏，共吏不曾将得来，没吃过汤田草。时时晨，烟火徒劳，燕望四邻，满斗垂子前年别。今日思量孤雁今，鬼穴道误人亲，独坐石。
不是，
串了个。
十年少见他聘。
啊，
十年少
见他。一百家中无善人，来的知道密茶师傅的茶汤去油沉，对吧？
对。
于中寺。缺乏谁知道无此道如此，无端被请做村僧，屈辱积妻受欲死，呼张三黑李四恭敬无从升阶子，施来
忽
而道门头，为道戒查兼戒之，日难悟。是茶散轮还无定度，行且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对。一推柱，菩萨言：“大麦醋出入米凡鸡窝居，委成供养不成闲。和尚道心须坚固，日叠位。
这
折回不见黄银地，曾闻一宝望百银。今日老僧，是不是？
对，
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意，铺个破席，日离睡，想料上方都在天，也无如此日之类。不识神，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银，一双面子黑青青，油麻花十四枕，叮当不用苦长金，愿我来年才卖出一百。老虎罗二与一文。日中有虚幻声音，中不久，哈喽，
出去晃两个，
出去晃两个，更合，出去晃两个更合手。云水高流，定伟无力似沙弥，镇长有出歌言，不到口，王曲模拟子孙后，一挑竹杖，出机里不敢登山兼打狗。黄昏序，独坐一间昏暗室。晴雪，两眼灯光永不逢，眼前尘世金周期。中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九级。平和更得有清净思量，练个波罗蜜。人定快门前名曰谁人爱？向里委愁卧去时，五个衣裳着胜盖。刘伟诺赵无间，
对。
口头说善甚奇怪，日日山僧当庆功，也无如此日之辈。
嗯，
我看到俩人，看到
了，
有脸完了。
还有一个半叶子啊，对啊，嗯，对啊，
野懒子。心情何曾得胆之思，思量天下出家人，死我诸臣能有及吐塔上颇如戏，
老
于无枕劝无北，尊降不烧安息香，回力慰问又本起。
这个十二时辰歌啊，其实是最难讲的。为什么？这是禅宗的祖师的语言，他经常一字含多义。你看表面意思是这样，但他真正的讲的道理，他是解脱之道，所以他是甚深波罗蜜啊，不好理解。我们讲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只能提示一下。 你慢慢自己琢磨，会发现还有很多的意义。嗯，你看我今天又讲，突然想起来，哎，这个有的时候还可以有新的感悟。你好比鸡鸣丑，丑见起来还漏斗，为什么说裙子边衫各也无啊？袈裟形象些黑有啊？啊，咱们也说了，就是说没有衣服穿嘛。那为什么人睡得最好的时候他醒过来啊，连个衣服都没有啊，睡不着啊，啊。但也就是说，根据赵州禅师他自己讲的法当中讲，他认为咱们平常讲的诸佛功德一类，那些都是贴身衣裳，真修行人把这些东西还得脱掉才行，才自在。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老是追求佛的功德，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功德也迷人，也现人，是不是？哦，吃得好，穿得暖了，一觉睡不醒了，睡觉那不相当于迷了吗？你看赵州禅师迷不了，为什么？没衣服，没衣服盖，没衣服穿，没有被子盖，哎，翻来翻去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睡不着那不就，心灯长明啊，嗯，所以这都是讲解脱之法的。还有荒村破院石南论啊，解灾周米全无力，这些还有为学制造无人亲，独坐石门落叶贫。前段时间第一段讲裙子偏山各也无，也可以讲就是你追求佛的功德，那个功德也迷惑人，所以把功德相也得抛掉。你真做到了一无所有，你也才能具有一切。嗯，正因为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埋没它，所以自信才能大放光明啊。所以别人昏睡的时候，人家那儿清醒的，清醒不是觉悟吗？不是成佛吗？对不对？所以很厉害的。那平淡引诱讲的荒村破院实难论，这是讲一切境界了。一切境界你有什么可贪的呀？啊，你一贪就轮回，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的，不贪，不贪不解脱了吗？嗯，解灾粥米人都贪吃啊，这东西没有什么好吃的，贪心也放下了。或者你贪亲人，结果人都不见一个，你和谁聊天去啊，说话去啊，也没办法贪，所以就没有世间的任何境界能拉他进入六道轮回，这不解脱了吗？啊，所以赵州禅师说谁道出家憎爱断啊，咱们都知道有憎有爱是轮回之因啊，但是他说你看不要紧，我就有憎爱，我又没有断，我思量不绝泪沾襟，我想起来都想哭，但是没关系，人家不堕落，为什么呀？虽然有憎爱，哎，但是那个境界我都不喜欢，你不喜欢怎么轮回啊？这是很高级的一种修行方法啊！我不用去我的烦恼，我有烦恼，想叫烦恼升起都升不起，为什么？是为境界没有什么能引起我该生烦恼的东西啊！这都讲这个法，还是禅宗，不会教你具体的一个方法怎么去掉烦恼。你明白世间一切如梦，真正的要从梦中醒过来，那个烦恼你不用专门去，不用对治，它肯定能去掉，对不对？嗯，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哦，我昨天讲的问题了，对不对？本来应该今天讲的，昨天讲完了，今天讲的话我又讲不出来了。就是说，根据佛经来说，我们观察一切世间万物怎么观察？我们经常说要观察世间如梦，是现在的梦啊。如果你认为是现在的梦，觉得那个梦还是真切，所以佛经用的词儿是你要观察世间一切万物悉如昨梦，是昨天的梦，成佛了看一切世间万物就像醒过来的人谈昨天的一个梦。你说昨天的梦你今天谈你还有执着吗？你正在做梦，有的时候你还迷着呢，知道是梦，你也得给人拼命，是不是？哎，如果是昨天的梦呢？你醒过来了，那个时候你还会生气吗？还会贪恋吗？即使昨天的梦有人拿刀砍你， 你今天谈起来了，你生那个人的气吗？不生，你还哈哈大笑给人谈这个事儿。哎，我昨天接了个梦，可了不得了，有个人一刀把我捅死了，哈哈大笑，你不会生烦恼的啊。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佛的智慧真的是广大无边啊，用词那么准确啊。你这么一想，我们经常讲就好像是理解的如梦，就世间你看着东西了吗？哎，这个像梦一样，有的是梦，我怎么觉得还真实啊。所以一说到这里，你看人都迷惑了。哎，其实你应该看到世间万物，你想的是昨天的梦。那昨天的梦我为什么能看得到？看得到就好比你醒过来在谈论昨天的梦，回忆昨天的梦，这些是一些东西都是你在回忆昨天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你不贪恋了，对不对？你做任何事都是这样，看到世间万象，看到好人坏人都是这个劲儿，你不会执着于这些恩爱情仇，一定解脱。所以禅宗明白这个根本，不用对峙自己的烦恼，肯定生不起来烦恼啊。所以说不用断憎爱，你明白这一切都是做梦。嗯，今天只是谈论谈论，叫你贪叫你嗔，这些烦恼都生不起，就解脱了。嗯，所以你看他讲的道理真的很深的。还有这个日出卯，清净缺烦为烦恼，我又想起来了，下边两句还可以再讲，就是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还可以怎么讲呢？还可以这样讲，真明白自性，连功德也不追求，连我们要打扫习气烦恼的这种法执也要去掉。也就是说太阳出来了，类似于知道自性了，不着万境了，这心里很清净，对不对？啊，那赵朱禅师说，我觉得反而生起烦恼了，为什么呢？想想自己，哎呀，有为功德也没做，我这辈子干什么了？别人做的有为功德，放生布施啊，我也没有做这些，啊，自己心中的烦恼也没打扫，想想，哎，真是很忧愁。但是你再想想，他是正话反说，有为功德被尘埋，类似于说我不做那些有为功德了，有为功德既然有为，它又会消失，那一个追求到了又会失去，没有用，我不追求了啊。他说是烦恼，又说这件事自己功有为功德被尘埋，这就相当于专门气人呢，是不是？就好比说啊，一个富翁走到人家穷人家里一看，哎呀，还是你们家房子好。哎，你看扫地一扫就扫完了那么小是吧？哎呀，我心里可烦恼了。你烦恼什么呀？我们房子太大呀，扫不完。啊，你看你，我就羡慕你这个房子是吧？一会儿就扫完了，哎，看着很谦虚，其实骂你呢。他显摆自己的房子大呢。像他也是，你看。这是人家觉得自己很清净了，很骄傲，故意来骂人的是吧？见了人家修行人，哎呀，你怎么了？我很烦恼啊。你烦恼什么？哎呀，就是这个心里太清净了，我觉得这个清净啊，都觉得清净了又烦恼了。你这不骂人吗？人家烦恼都还没断呢，你就说我们现在清净了，已经我都烦恼清净了，你知道吧？哎，太清净了。这禅师很搞笑。对，还有说呢，哎，你看你们这样多好啊，天天做有为功德。不行啊，我懒，我什么都没干，我有为功德都灰尘埋着一堆，我都看不见了。我他其实是骂人家做有为功德那些人。看到别人修行，他说，哎呀，你看我也烦恼，烦恼什么呀？哎，无限田地未曾扫啊，烦恼习气我也没打扫干净，你看。嗯，其实他在那儿骂人家那些天天打坐修行的人呢。嗯， 或者说有钱人见到人家穷人，看你这样多好啊，多少多好啊，是吧？你看我这钱太多了，那一点钱点的手都酸了。你看你这样多好啊，是吧？不用担心数钱。
你不用担心
我咋把人气的都不想扇他两耳光？所以一些禅师啊，你看他在说自己的毛病呢，其实他在骂人，是吧？好，补充一点前面的，然后再接着我们上一次的讲。上一次我讲到最后了，有一个问题忘了讲了。我讲到了蒋善善缘禅师的故事。曾经有僧就问啊，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啊？他诸佛从哪儿出生啊？他说驴胎马腹。你都参参去什么意思。又问卢祖面壁意志如何，对，我们讲到这里了，上一次是吧，结果给忘了，讲的太多了，扯开了给忘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结束了。讲到了卢祖面壁意志如何，就是卢祖山宝音禅师见到了人来问法，他就转过去面壁去，为什么呢？什么意思啊？蒋山禅师说，师月住持是凡，哎呀，那老头子老是住持寺庙，事儿太多了，烦的扭过头去了，不看了。但是真是这个意思吗？你都要参一参。问如何是大善知识啊？什么叫大善知识啊？就是自己修行得好了，又能指点你解脱的才叫大善知识啊。你看蒋山禅师说屠牛剥羊，什么大善知识啊？就那个杀牛的宰羊的杀猪的那些就是大善知识。曰为什么如此啊？哎，怎么这样呢？那杀猪宰羊的大善知识啊？是曰业在其中，是大善知识，因为他做这件事有业啊。但是难道他就为了讲这个业哦，这些人在造业就是大善知识了？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些都是意义在言外啊。你们明白了吗？知道什么意思吗？不讲了，讲了就不好了，讲了你也业在其中了，对不对？不讲你就没有业了，是不是？好，其实那天就差这么几句，这段公案就讲完了，那你们参参去。好，我们接着讲今天的。时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锤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厌金。十念少皆叹贫，一百家中无善人，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床去又嗔。辰时七点到九点了，大家该吃饭了。结果呢，赵州禅师说，哎，该吃饭的时候了，自己就在那看着，哎呀呀呀，邻居周围的那些农民啊，开始都在烧火做饭呢，结果呢，他也只能这样，徒劳就是白白的，对不对？白白的看着，眼巴巴的瞪着呀，瞪着人家做饭，没人送饭，这日子过得也太辛苦了吧，是吧？但是还是说你要从禅宗来讲，你再参一参。我们众生轮回生死，我们这个世界叫欲界，对不对？欲界就是食色睡三欲，就是半夜里睡不着觉起来了，睡欲没有了，现在该吃饭了，结果人家是高高兴兴吃饭呀，哈， 一家人都高兴吃饭呢，赵州禅师在那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吃饭，哎，哼，自己一口吃不到啊，吃到了不就进入欲界了吗？他吃不到，也就他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入欲界，他说不定他有在气人了，是吧？哎呀，你看我呀，我想上欲界里来，我都来不了，我都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来啊，我太羡慕你们了。说不定他又，你要见了他又给你那样讲了，你看你们轮回多好啊，啊，我想轮回，我都轮回不来，我眼巴巴的看着你们，羡慕你们呀、啊。又在气你呢，是吧？他说他解脱了，啊，别人都有欲望，你看他没有，那别人轮回，他不轮回啊，别人进欲界，他不进。嗯，哎，所以这些东西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啊，对啊，祖师禅太厉害了啊，嗯，馒头锤子前年别，他说，哎，哎，看着人家在那儿吃饭，自己都干咽唾沫，想想还就是前年的时候吃过一次馒头。哎，今天想想呢，还在咽唾沫呢，吃不到了。啊，一般人一看，这个家不能出了，这出家太辛苦了。还是说，这些都是典故的，大家要知道，古代的诗词为什么美啊？我们现在人一般不太会的，光写个风景就写几句，人一看就那么回事儿，没有琢磨头了。过去诗词一般要用典。历史上那些故事一些哲理写进去，一个字两个字就代表了，你得懂那一个典故，你才能体会这个诗词的美妙。为什么说表面上看是，哎呀，我前年吃过一次馒头，到现在我都吃不到了，我想起来我都咽唾沫呀，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在古代文化当中有几句诗词最有名的，唐代有一个人叫王范质，王范质这个人一定要讲讲，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他是菩萨显化到咱们人间来的。王范质，他是初唐的时候一个人，他在隋代就已经出生，隋代出生一直到初唐，他很早啊，很厉害的。那其实像什么这个六祖，还有赵州禅师这些，那比他们晚多了啊，比那个王范质晚多了啊。这个王范质身世生平不见于史籍，但文人的笔记小说当中经常提到他，他一些诗词流传。冯毅在《桂苑丛谈》里说，王范质魏州黎阳人也。魏州黎阳人是哪里啊？知道吗？这一定要讲讲。
山东人。
啊，你看。啊，魏是保卫的魏，魏州黎阳人，今河南浚县，知道了吧？对，魏州府。哎，这历史学的好，地理学的好，知道了吧？哎，离我们很近啊，是吧？哎，当时就有菩萨来化现到这儿来。对，他又在现在的河南浚县那里，过去叫黎阳城，在黎阳城城东15里有一家人家叫王德祖，这家人家一看人家有积累的福德，王德祖祖上有德呀，是吧？啊，王德祖这个人在隋朝的时候家有林琴树，林琴树就海棠树，就沙果花红树那个树，哦，嗯，哎，对对，沙果，就那个，就那一种，就是我们去七城公园看的那个西府海棠，
对对对对，
就那一个漂亮吧，那个树，
啊，是是是，
啊，怪不得我们有姻缘，还到那儿看那个西府海棠去，那么漂亮哈，那么大，花开的那么茂盛，连菩萨都喜欢啊，连菩萨都喜欢啊，啊。结果呢，这个林琴树生了一个婴，就是一个大疙瘩，大 如斗，很大哦。经三年，其应朽烂。三年之后，那个树疙瘩呀，慢慢的烂掉了，皮儿烂掉了。德祖见之，乃剥其皮。王德祖一看，哎，这个疙瘩怎么回事啊？皮儿还烂了，给它剥开看看吧。遂见一小孩，一孩儿，看那里边一个小孩，知道了吧？我们讲过很多了这一类，这叫什么呀？化生。一些菩萨不愿意住母胎，住胎很痛苦。这是一个。第二个，欠人债呀，还说父母的债是最欠不得的呀。哎，你多少劫还不完，是不是？父德的恩，父母的恩德，对你的付出太多了，你怎么还？啊，从小到大把人照顾大，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是不是？真是父母的恩德，真是还不完。哎，所以说人家菩萨也觉得欠人恩情，真是过意不去啊。人家就化生，从树上长出来。嗯，哎，大家一讲就知道河南的伟大了哈。菩萨也不会离开我们河南人，你看到我们河南来化现哈，来鼓掌。离我们那么近，有空我们还去参拜参拜去啊。嗯，对呀、啊，然后抱胎而出，就把小孩抱出来了，即因收养之，就把他收养。至七岁能语，你看这小孩有点笨哈，七岁才会说话，但是一说话还是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七岁不说话，七岁突然说话了，一说话说的什么？你注意哈，谁人育我？父何名？姓名？觉得哎，谁把我养大的？我姓什么？名字叫什么呀？现在的小孩会吗？七岁小孩太厉害了。德祖据以实告，王德祖就把这个实情告诉他了。因曰，就说林木而生，曰梵天，说你是树上结出来的，我没给你那起个名字叫梵天。嗯，后改曰智，后来又改成梵智。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你就是在我们家养大的，我算是你养父母啊。没父母他，对不对？对，王德祖只能算他的养父母，所以可姓王也，那你可以姓王，你姓王吧。作诗讽人甚有一指，后来经常写诗，但是写的那个诗词，你听他的道理都是劝人解脱修行的。盖菩萨是化也，这是古代人的评价，就是王梵志是菩萨来是化的，到人间来，了不起吧？为什么说馒头锤子前前别呢？你要知道那些典故诗词歌赋，你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真正的吃不到馒头在那儿不高兴啊？啊，你看，对，因为什么呢？他这样子，王梵志有一首诗叫《城外吐馒头》，这首诗的名字这么写的，叫《城外吐馒头》，现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这首诗也觉得没滋味是吧？慢慢琢磨琢磨，试试。哎，城市的外边一个一个的吐馒头啊，
坟头吧？
对呀、啊，坟头就是吐馒头啊，大家都喜欢吃啊，是不是？更何况现在的人，要不学佛、没文化的人，你想想，真的很愚痴。特别乡下人，有的时候，还没有去世，天天就想着怎么打棺材，要把那个棺材打得怎么好，保养得怎么好，从年轻就开始打。就放在那里，对不对？天天去看看去。你说你非得弄那个棺材干嘛啊？死了肉体都烂掉了，棺材会烂掉。哎，他就天天想着，就感觉这个棺材是他唯一的一个归宿，也是他唯一牵挂的。其实这样牵挂往往就不好了，可能真到就在里边生活了。对，轨道当中将来就在一个棺材里，那里是他的家了，很可怕吧？ 哎，所以你看那个土馒头看起来可怕，咱们看到那土馒头都躲着走，但是你看人都喜欢吃，是不是？所以城外土馒头，馅儿草在城里。注意，过去的馒头不是咱们现在的馒头，咱们现在的馒头就是没有馅儿，是吧？真正的馒头本意就是现在的包子，应该叫馒头。馒头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知道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有一次过汝水，结果呢过不去，过不去之后呢，结果那个河里是鬼哭狼嚎，有鬼叫。那个诸葛亮一看呢，说：“哦，哎呀，我打仗杀的人太多了，这是死去的人在这儿阻碍，不让过呢。那怎么办？来，想个办法，就弄点肉，弄剁成馅儿，用面皮一包，煮熟了。”啊，因为他样子像个头的样子嘛，说叫什么名字，叫慢手吧，慢是不慢吗？包起来圆圆的像个头，类似于说这个就相当于佛教有一种法叫替身法，相当于啊，我把你杀了吧，好，我弄一个头，我还你一个头，哎，做一个馒头的样子像个人头，我给你，你吃去吧，类似于说，哎，这个那个鬼看到就好像啊，我的仇人的头来了，我把它吃了吧。吃了之后心中高兴了，我把它吃了啊，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啊，报仇了。嗯，其实都是个执着，你发现吗？嗯，鬼道众生为什么成鬼啊？就是他有各种的贪执，最大的贪执是什么呀？鬼道众生老是想占便宜，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成老鬼了，都已经失败了，不行，没完，还得来找点麻烦。找麻烦干什么呢？来来来，你把我杀了能白杀，给点好处来，给点好处费吧。哎，你给他点吃的，他叫你过去了。啊，成了鬼了，他也不反思，他不解脱，就这事儿。还有到处逛，叫人生病，叫人有灾，干什么呢？就做这种变怪，哎，叫你供养他，他有口饭吃。所以注意哦，人有这个贪心，老是想占小便宜的心，就成鬼道众生。正因为有这种执着之后，这种鬼道众生啊，他真没饭吃了。你不供养他，不能叫供养，布施吧，你不布施他，他吃不到的，有东西他还吃不到，这他的业报。你不是想占小便宜吗？你就只能占小便宜了，别的你不能吃了，因果可怕吧。你要不占小便宜，好了，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来用，衣食丰足绝对没问题。你贪了之后没完，你就贪这点，你只能吃这点了，这因果真的可怕。所以都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从佛教来讲，有一种鬼，他吃什么呢？吃烟火灯火，吃香香气。所以有些鬼道众生，他在坟地上吃人上供供的那个烟，他吃那个。有的时候呢，寺庙里供香烟，本来是供佛菩萨的，他在旁边等着会偷吃一点，他以那个为食，别的吃不了，只能吃他。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前辈子卖香的，不好好修行啊，靠佛菩萨发财卖香，以此谋生。结果哦，你以此谋生是吧？注意哦，佛教千万不能想着靠佛教占便宜，这个便宜占不得的。你靠佛教谋生了吧，好了，没完了，你以后只能以此谋生，成了鬼了，你只能吃香火，别的你不能吃了。这一位鬼就很难过，他只能是哪里有烧香的他就去吃一点，去闻一点去，再有好东西他不能吃。所以贪什么就被什么所控制。你什么不贪呢？你什么不贪？你什么都可以用了，什么都可以享用了。贪了之后没完了，就这一点儿，太可怕了吧？所以说不要贪那个土馒头，啊，还一人吃一个，人家要吃一个，啊，你喜欢吃没完了，永远生死，啊，所以说想吃馒头吃不着就对了嘛。你看看这样吃到什么意思了吧？哎，世间众生都喜欢吃这个土馒头，吃了一个又一个， 一生吃一个，下辈子再吃一个，反正一辈子只能吃一个，是吧？那个馒头太大了，哈哈得吃一辈子呢。哎，人家赵州禅师又是骂人呢，是吧？他心里很高兴，乐滋滋的看到人，哎呀，我想吃那个馒头，我吃不了啊！你看你们多好啊，这么大个馒头，吃一辈子吃不完。你太好了，哈哈，你太有福了。哎，他在讽刺你呢，是吧？这人也太气人了吧，是吧？哎，所以说，土馒头是指的这个，就是坟头啊。诸葛亮当初呢，做的那个叫馒首，后来呢就改为馒头了。再后来里边不放馅儿了，放馅儿的叫包子，不放馅儿的又成馒头了，就成咱们现在吃的那个馒头了。所以城外那个土馒头，你们出去看去都能看得到，是吧？过去的那个馒头有馅儿，它的馅儿在哪里啊？馅儿草在城里啊。不是棺材的，就人呀、人就是那个棺材馅儿，不是，就是那个馒头馅儿啊。对对对啊，每个人都是那个馒头馅儿。哎，但他不知道，死了之后就那个馒头包起来了，就成一个土馒头了。哎，你看王安志经常写这样的诗，写的非常的浅显，但你慢慢品味。这是都是菩萨化现来讲法的，一人吃一个，不吃也得吃啊，都得吃。莫嫌没滋味，别嫌它不好吃哦，不好吃也得吃啊，这没办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坟包都害怕，是吧？还是大家要想想，这就是一种观想方法。你看到了害怕，将来自己也是这么会有一个，你怎么办？怎么办？也要想想，真能想明白，真能害怕这件事儿，这就是智慧，你就会想办法解脱，想办法去修行。就是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你死了之后怎么办？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坟包里生活，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死？你能不能控制自己到哪个地方去？那这就是佛家要解决的问题了。所以说赵州禅师你看就气人，就那样说，你看那个馒头锤子，因为那个馒头反正这个为什么叫锤子呢？
那个有的是圆圆的，是馒头，长点吃
不是。我们那里就叫馒头锤子，
馒头
山东就这么叫。
你们那馍做的特别高，那个
叫膏状馒头，不管膏状地霜，我们那都可以这么叫馒头锤子。对，哎，你还别说呢，这还真是这个唐代的那个文化，现在还有山东还这么叫呢。我们大概就是这种圆圆的一团的都可以叫什么什么锤子啊，比如说小孩的小屁股就叫顶锤子，山东那么叫。不行，用普通话讲没味道了，就得是用我们山东土话讲，感觉的有味道啊。觉得很幽默啊，顶锤子。顶翠啊，要号得顶翠啊，就那样。特别一些小孩说这话感觉到很搞笑。我记得前年回去有个小娃娃才两岁，很可爱哈，一个小姑娘啊。有一次呢，那夏天她到她姥姥家去了。后来回到城里了，因为那个我妹妹和她妈妈非常好的嘛，我妹妹看到她了，谢谢，因为前段时间，到你姥姥家去了，怎么样？你姥姥家好不好？一点也不好，为什么不好啊？对了，你看这个话要是用普通话说，这没味道了。这样说，怎么说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在那儿过了一夜。晚上叫蚊子钉锤子上咬了两个包。 还有山东话说起来很好玩，小孩哈还两岁嘛哈，奶声奶气的是吧，啊一点儿不好，怎么不好啊，俺在那里睡觉，睡到一夜蚊子把顶锤子上摇了两个包。小孩一想啊觉得很可爱。
是吧
对呀、啊。后来我们都在那儿笑啊。这馒头锤子千年别啊，哎这个生死轮回，这我早就把它抛了掉了。嗯。今日思量空眼睛，我现在哎只能光咽唾沫了，吃不到了，我永远吃不到了。哎那人家解脱了呀。对呀，看人家吃，人家光在那眼馋呢。那菩萨都眼馋，你看你看。很搞笑啊。
嗯。
在《红楼梦》当中，大家记得妙玉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从什么唐宋还有什么这几个朝代当中的诗词，我觉得都不好，只有一句诗写得好，就是什么呢，叫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红楼梦》都是讲法的，来历也是从这儿的，从王范质那里来的。嗯，王范质你想大不撒划线，名声大得很，所以谁都要引用一下。所以看到这样的典故的时候，你要不知道来历，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美好，你也不知道《红楼梦》讲的什么意思。嗯，当时怎么回事呢，宝玉看到了秀烟过来了，问秀烟，姐姐你干嘛去啊，他说我去见妙玉去。宝玉听，哎呀妙玉不好见啊，非常清高，哎没想到姐姐你和他关系非常好啊。哦其实我们是故人，原来我们都住在隔壁，我认识的几个字还都他教的呢，所以关系比较好。啊他怪不得姐姐你看你也觉得是先云以后啊，仙风道骨的，原来都有渊源的哈。啊，这么说，对了，为什么叫秀烟啊？《红楼梦》的名字都有讲究的，就是哎，一个山一个油，念秀。啊，秀就是山上的那个石头。哎，对，很高的那种石头。中国古代有一句很美的词语叫"闲云出秀"。嗯，云彩从哪儿出来啊？有的在那个山头上啊，因为山高的那个地方啊，空中高的地方那个空气冷，底下的热空气结不成云，顺着山势被风一吹往上走的时候，慢慢受冷凝结就是云彩。所以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云彩你盯着天上看，你说云彩从哪儿飘来的吗？你注意你没见过这个景象没有啊，云彩你看着晴空万里没云彩是吧，你慢慢看，有的时候就在一个点上慢慢的哎就出云彩，知道了吧，慢慢出慢慢出，飘走一个，一会儿又出一个又出一个，你说它从哪儿来的，没有地方来，就这样子。空气当中本来就有水滴水分，但是呢温度高它显不出来那个形象，一冷的时候凝结它就现出云彩来了，云彩都这么来的。闲云出秀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山头上山包上啊，住挨着山住的人都能看到这个景象，很美的。下完雨啊或者快要下雨的时候，突然那个山头上就开始感觉到哎突然出来很多云，慢慢慢慢飘走。飘走之后云彩呢你看很空闲，不像咱们忙碌往哪儿跑，对不对，云彩就是啊嗯。很自在，云卷云舒，他不为了什么事儿而飞，也不为了哪个人去飞去变化，所以就是很闲，心里很空闲，没有执着，很快乐是吧，啊，所以经常用闲云出秀比喻人， 没执着没烦恼，随顺随缘自在啊。所以秀烟呢，他也学点佛教，跟着妙玉学，这个名字就代表出来了，是吧？啊，就是一切随缘吧，很快乐啊，也很高雅啊。经常宝玉看到他就觉得哎呀啊，很羡慕哈，仙风道骨啊。妙玉修养更好啊，嗯，很清静。人一喝水，一般的水不能喝，太污浊了，得梅花瓣上雪，呵呵，还得用个浴斗喝。刘姥姥好不容易喝了一口，拿出来浴斗喝了一口，扔了去，不要了。一个浴斗很多钱哦，是吧？按现在来说，嗯，不要了，呵呵，很清高。代表一种修行方法，所以妙月确实是修行人，代表就是小乘教修行，持戒修行，把世间放下，觉得世间就不好，我就不进入世间，你看我多清净啊，但他执着于清净，执着于清净又陷在清净里，死在清净里，所以他不是真解脱，所以妙玉就代表这个法，破对小乘清净的执着，这个清净也成为一种对人的约束束缚，所以这个清净有的时候是个贼，也可以偷人珍宝，所以妙玉那不后来被贼偷走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很清净是吧？所以妙玉很骄傲的，他认为我已经解脱了，但《红楼梦》写的美，人家不直接说，直接说就显不出来那种仙风道骨了，人家写的是宝玉就说给秀烟说，哎姐姐，我有一件事正好求你呢，妙玉下了一个帖子给我，我想给他回，我不知道怎么写啊，因为他写了什么呢，他说这个槛外人妙玉什么类似于什么原话什么来紧拜呀或者什么那一类的吧啊，他说槛外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秀烟一看啊啊，他说我告诉你吧，他这样子啊，他认为呢我们这些世间人都是凡夫俗子，都是槛内人，都门槛以内的人，他呢已经迈出门槛了，解脱自在了，所以他觉得世间的一切人都俗，他很高雅，他瞧不起别人，很高傲，哎，意思也就是说你看我修的多好，我解脱了，我多清净，你看看啊，世间事我一点不执着，你们这凡夫俗子都在生死轮回当中啊。他说哦，他这样子，他那我怎么给他回呀、啊、你看他这也太古怪了，写个槛内人，我怎么给他写啊，这个帖子怎么回呀、啊、他啊，你这样写，你写成你就是槛内人不就完了吗，你就说是是你是槛外人，那俺是槛内人，行了吧，我俺就没解脱，你解脱了，行了吧，这个意思，他就高兴了，他说啊，你满足他的虚荣心了就行了，嗯，但是大家注意哦，你要注意，宝玉是讲自性的，所以宝玉的来历是什么，是大荒山青埂峰之下的那一颗啊、那个就是五彩补天的那一颗通灵宝玉啊，对，就是五彩补天，就是没有才能，很笨。有当时女娲补天不是练了366块是吧？结果365块都补天了，那些都是才，都有才，都补天去了。结果呢，剩下的一颗，哎，这个玉，哎呀，这个太质量太差了，扔了吧。结果他不去补天去。结果呢，他就很自在嘛，这个玉很自在，但就觉得哎呀，那些兄弟们都去补天去了，自己太没本事了，太丢人了，哎，就天天在那儿啊，这个怀才不遇的感觉啊，天天在那儿难过，这一难过，老是想有点财，这一念一起，就被空空道人，那个。那个叫什么来？什么和尚？那两个人 渺渺人人茫茫大事，画的不是，这是他的本身。渺渺人人茫茫大事，渺渺茫茫什么意思？无边无际，看不见摸不着，那是自信。但是渺渺人人茫茫大事，看不见摸不着，他怎么出来做事啊？所以后来画的形两个人，就是那个赖头和尚、跛足道人，是吧？还有个名字，赖头和尚、跛足道人又叫什么？什么？空空道人什么什么？和尚那一类的，那都有含义的。你们慢慢看，我也没备课，专门讲《红楼梦》，咱们可以专门讲那个地方，这都是讲法的。然后一看，你他老是在这儿难过呢，本来很自在，天地不居，五行不管啊，长生不老，结果他老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想有点财，有财不就去补天去了吗？你得干活了吗？你没财不正好在这儿自在呢吗？你看这就禅宗讲的放下最好啊，放下也不讲功德，也不讲才能，你就天地不居，五行不收，超出阴阳外，不在五行当中，那你就解脱了。这是解脱，是最美好的境界。但这个玉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无明，所以就入轮回了。一入轮回受了多少痛苦，明白了，原来有才不好，还是回去吧。好，经历一番之后得到了，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吧？所以贾宝玉代表人的自信，才是真正的宝玉。这个宝玉没用，所以叫石头，《红楼梦》又叫石头记。石头什么意思啊？石是真实不虚，头是源头。哎，宝玉就不好了，宝玉你就得轮回，谁拿到都当宝贝都抢，
对
不对？还有嫉妒的，要不给他砸了。哎，石头呢没用，没用之后你不就长生不老了？无就是那个无病无灾，无灾无灾，这怎么说呢？苏轼的那个就无灾无难到公卿了嘛，是吧？我看那个是苏轼的一首诗，怎么说的那个？
我省略了吞啥？
对对对，喜儿诗。对，我看这个苏轼的喜儿诗，你看这些都是过去道教的文化。为什么觉得苏轼的时候写的好啊？苏轼也是抄的，抄的道教的老子、庄子的啊。苏轼写的人皆望养子望聪明，一般人养个孩子都希望他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我呢我聪明，诗词歌赋样样好，结果呢老是倒霉，聪明了不好，他就真有体会了。指望我儿鲁且语喜儿，为什么叫喜儿呢？一般是新生儿出生第三天举行洗礼，给他洗澡。嗯，这叫喜三，又叫喜三招。这一天喜儿的时候，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啊，就是使望我儿愚且鲁，别人都喜欢养儿子喜欢聪明，我希望我儿子笨点儿啊。啊，鲁且愚，指望我儿鲁且愚，鲁鲁莽，愚呢就愚痴笨点儿傻点儿啊。无灾无难到公卿，一辈子没有灾没有难，一直做到大官。对呀、啊、还是聪明哈、啊、这苏轼也太聪明了。啊，对对，无在他就骂到公卿了嘛，是吧？又骂人了嘛，所以写了这首诗又倒霉了啦。苏轼很倒霉的，是吧？人家那公卿看到了，你怎么骂我的嘛，你们骂我们是你儿子嘛，不行，又给他贡献点什么罪过，又把他下放了。你读了历史的很多这种典故，你就知道道家讲的大智若愚什么意思？人都喜欢聪明，你知不知道聪明？聪明啊、叫智者凡智者为愚人所用啊，也就聪明是为 愚蠢的人打工的，我不能干，什么都不能干，那只能享受喽。能干的使劲干去。所以笨的人往那儿一坐，那是主人；聪明人就到处跑，那不成仆人了吗？天天干活，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再说一个东西老是用，它不坏掉了？所以聪明人多灾多难啊！你老是用，肯定有破损，这就是灾难。你只要做事一定有灾难，是不是道理啊？那想没有灾难，你看什么都不做，不做就像个杯子不用，永远保存的好。哎，所以你看那块石头，最无能的一块石头，他是最自在的，结果他不知道起了这一念无名，好了就轮回，受了多少苦，终于明白，哎，还是这样子好啊，哈哈，还是无灾无难道功挺好啊，他又回去了，还是归位了。所以说你们知道人在世间受苦是干什么的吗？就叫你知道，哎，来错了，回家吧。你本来很自在，渺渺茫茫，自由自在，这都是讲法的。因为为什么那个女娲补天说是炼了366块石头，用了365块啊？其实历史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是《红楼梦》讲法的，就讲这个法，就是道教的大智若愚法。因为人因为咱们世间一年只有365天，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讲用，一年当中一天天的用，用365个。你只要讲任何一种用，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好的坏的对错是非都概括了，不出这么365种境界。如果再归纳12种境界，就12个月啊，或者再归纳呢，归纳成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那么这一年365天，春夏秋冬代表的春天的那种希望，夏天的繁华，秋天的收获，冬天的萧瑟都经历了。人的经历无非这么几种境界而已，你只要住在某种境界里，都相当于365天在那儿忙碌，在那儿被控制。你要想解脱必须怎么样？你要找一块不在365天之内的那一个，有样东西不在365天，因为一年只有365天，是吧？对对对，有个东西不在世间万象上，那不就代表自信了吗？自信最没用，最没用的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是万物的源头。哎，所以说那块石头不知道，那365块都是给他打工的，天不好了他在那儿就高兴嘛，是吧？大荒山，荒也是广阔无边的嘛，大荒山青埂峰一片生机，本来很美好，想大就大，想小就小，哈，自由自在。他的兄弟们呢，给他打工啊，本来天坏了给他补起来啊，也就是那365个都照顾他呢，对不对？他不知道，他反而出主入奴，觉得哎呀，那些兄弟都有本事，就我没本事，我太自卑了。这一念成根本无明了，就轮回了。所以说宝玉代表是真实的那个自信。所以真实的自信在哪里啊？就在世间万象上。但是呢，你不要执着世间万象，看开就行了，放下就行了。妙玉呢，玉本来就实实在在的那一个，朴实的那才是真正的宝玉，你给它修理的很妙，坏了，那就不是真实那个玉了，是不是？你给它雕琢过的了，那就成假的了。所以妙玉不是真玉，只有那块顽石，那个石头，那个蠢物，你看 贾宝玉经常骂他蠢物，因为他嫌背嘛，是吧？他老是喜欢伶俐，蠢物。对了，那个蠢物才是真正的玉啊。妙玉觉得你看我多厉害，他都瞧不起贾宝玉的。嗯，其实他不知道人家那贾宝玉是对的，他不行，所以他轮回，他就在那儿雕琢那个玉呢，是吧？雕琢得很漂亮啊，吃饭睡觉做事用那个表法的，也代表也修得很清净的，但是呢这个清净就把那个玉给破坏了，就不质朴了啊。那这种你想把自信修理的美妙这个心是个贼，你觉得是功德，其实他是个贼，反而把你真正的功德给你偷走了，知道了吧？哎，所以自信不需要雕琢，你也不要想着雕琢，做人做事质朴一点也好，不要想着这样好，想着出人头地比别人好，你想着比别人好这一点儿，就是轮回生死死的开始。你老是想比别人好，你别人好了之后再比较，还有比你好的，你还得超过他，永远没完，永远轮回。对对，不要追求完美，你要知道一切本来完美，你追求的完美不是真完美。就好比咱们现在认为的完美是人长得漂亮，女的要是瓜子脸，男的呢四方大脸，然后双眼皮儿啊，你立了这个标准之后，单眼皮的很自卑，就得去割双眼皮去啊，方脸的就得削骨头削成瓜子脸，你立了一个标准，很多人都痛苦，是不是？其实你再想想，如果都成瓜子脸，女的都成瓜子脸，男的都是方面大脸，长得都一样的时候啊，还好看吗？对，其实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正是法界的美好，就不一样，每个人很独特，都是世界的唯一，都是法界的唯一，所以你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人能替代你。你的人生经历不管成功的失败的，都没有人能替代你，你想想自己多伟大呀，多独特呀。嗯，你立了个标准都整成瓜子脸，嗯，坏了，你也没特色了。嗯，所以说如果明白了之后，你不需要削骨头成瓜子脸，每个人都有他的美，你看一样，大家见了之后也不会攻击，也不会羡慕，也不会自卑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在一起，这不解脱吗？所以说人的烦恼都是由于人的妄想分别。你看那个小孩儿，你给他穿什么衣服他没感觉，你吃的好和坏他也没感觉，你除非吃的太差了哈，太辣或者太苦小孩受不了，反正基本上受得了的小孩没那么多的分别。然后两个小孩在一起玩，特小的那个还最好还不会走路，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慢慢的学会了他有分别就不好了。两个小孩，一个富贵人家的一个贫穷家的孩子在一起，他们玩得很高兴，都是好朋友，是吧？一个穿衣戴银，一个呢穿得破破烂烂带补丁，他们玩得也高兴，没分别。所以没分别就有这个好处，都高兴，一旦有分别谁过得都不高兴。大概长了几岁懂事了之后，这个穿得好的这一个他就要嫌那个穿的差的那小孩，你看那个小孩是太脏了太丑了，我不和他一起玩，他心中也不舒服了。人家穷的那个小孩呢，破破烂烂 穿破破烂烂衣服的那一个也很自卑也很难过。你看根源都是由于这一点的分别。我们修行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要追求那个完美，一切本自完美，也可以说你自己追求的完美是你自己设的一个完美的标准，而世间万物是佛菩萨或者叫上帝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完美，那才是大完美。哎，对对，讲的是上帝，我不是讲基督教，上帝是中国文化的概念啊，在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一直讲上帝的，所以上帝是中国文化，是基督教 到了中国偷过去，现在一讲上帝都觉得是外国的了，是吧？上帝中国古代的文化几千年前都有，五六千年之前都有这个概念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信什么的？信上帝的。所以说世间的一切万物本来美好，这是上帝安排的美好，是大美好。我们凡夫立了一个标准，认为的那个美好是小的美好，不是真正的美好。修行你要把这个心去掉了之后，你看一切都很美好，你可以尊重一切，欣赏一切，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净土，不需要到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净土，非常美好。甚至于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优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生这个世界就是你的福报啊，我讲过对不对？我讲到过佛经当中说的，有很多菩萨想到这个世界来，人那佛说不行，你不能去，你资格不够，你就在这个净土里好好待着吧。说那个娑婆世界要求太高了，大菩萨才能去呢，你们这菩萨哪有这个资格，你们只能在这个净土当中享福，你们娑婆世界锻炼你们做不到的。所以很多净土当中的菩萨很自卑，哎呀我怎么那么差呢，我怎么只能在净土生活呢，我就想到娑婆世界去，来不了。大家都是有资格的大菩萨了啊，都是能吃苦能耐劳的啊，都是精进勇猛啊。所以生活再艰难，你看大家也不怕啊。再苦再难都不怕啊。马兰花马兰哈哇，风吹雨打都不怕。还有什么下两句。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快快请你现在就开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妙喻呢，就代表我们的造作心，造作以出来的一种清净。这种造作的清净其实是一个无泥潭，会把自己真正的宝玉陷在里边。哦，那对了，回过头来再讲啊，稍微再讲几句吧，要再讲又讲多了。黛玉是什么呀？啊，黛玉是那个宝玉上抹了一点青黑色的颜色，脏了。所以黛玉聪明是吧？聪明有才，聪明有才是什么呀？是人心灵上的一个污染，一个污底儿，知道了吧？黛玉是这个意思。哎，宝玉是自信，黛玉就是代表人的智慧。智慧是什么呀？智慧其实是人自信这个宝珠上的一个污点。黛是清啊，那个青褐
色，
深青色吧，说青褐色或青黑色都不好说，或者青黑色，反正深青色吧，青黑色，就是一块石头的颜色，可以在古代的女子经常用它来画眉毛。你就知道黛玉什么意思了吗？黛玉聪明，这个聪明就是对人心灵的污染。正因为聪明烦恼多，所以你看黛玉天天哭啊，忧愁思虑，哎呀见落花而流泪啊，听到别人骂人他就想到，你看他骂我了，人家没骂他，心多，并且他人缘不好是吧。所以说聪明人啊，注意哦，聪明人没福报没人缘啊，所以人家袭人喜欢宝姐姐都不喜欢这个黛玉，后来一想可能黛玉也许做 宝二奶奶了，他就在那儿忧愁了。哎呀，坏了！要是这个林妹妹当了宝二奶奶，那我宝二奶奶，那我就倒霉了。这是个小心眼儿弄的，我哪能伺候得了啊？是吧？哎，要是宝姐姐做宝二奶奶吧，还不错。所以你知道啊，不分析不知道，你这么一比较就知道，聪明不好了吧？聪明人看得透，小心眼儿，说话带刺儿。你看这个赵州禅师也聪明，说话老带刺儿，叫人听了之后老是觉得，哎呀，这个又爱不得恨不得哈。
我看这个老一般听不出来
啊，
一般听不出来啊。
对呀，一般人听不出来，听完还乐呵呵的啊。
你像那根本
十
间八也听不出来，再听出来。
讽刺
讽
刺咱这咱也不知道还笑呢还是是不好意思。
啊，对对对，是啊，还有。宝姐姐是什么呀？是道德。道德什么意思啊？道德是对人行为的约束规范，对不对？你符合那个规范了，就是一种道德。所以要从得到的角度来讲，咱们平常认为那个道德恰恰也是一种约束。那什么是真道德？你见性为真道，随缘任运，解脱自在，叫真德。我们认为的道德，做点好事啊，说点好话叫道德啊，那个是假道德，是伪道德，是伪君子啊。所以宝钗相当于什么呀？宝钗就相当于那个宝玉打成了一只金钗。宝玉本来是很自在的，是吧？自信很自在，你硬给他用一个规则模具给他捏出个形来当个簪子，只能装饰人了，看着好看而已。所以你知道咱们人世间的道德是什么吗？好看而已，哎，装点门面，没啥意思。所以宝钗还是那个宝玉，是那个宝玉，就是就做事情啊，反正很有规矩，那这一方面的功德啊，这个呢从世间看还确实是功德，但是如果从解脱来说，这也是一种约束。所以玉带林中挂，那人有智慧就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被风吹的飘来飘去，你思想定不住啊，很痛苦。金簪雪里埋，你把那个宝玉做成一只金簪了，是不是啊？好了，就相当于在雪地里埋起来，你也见不到了。所以聪明被夜风吹动，飘来飘去，身心不安，不能安定，很痛苦。但是呢，咱们平常讲的道德呢，就好比把自己的自信埋起来，雪藏起来，你也见不到了。啊，这个《红楼梦》讲的太深了。嗯。其实《红楼梦》的一切人物都相当于这个宝玉化现的分身。或者说这个宝玉不是迷惑了吗？他起了一念无明就开始做梦了，知道了吗？红楼梦嘛，做了一场梦，那人物都是他。还有一个宝姐姐的哥哥薛蟠，薛蟠字云龙，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一条龙，本来能飞黄腾达，结果呢被盘起来了，他要姓薛，就是在雪地里埋起来了那个龙，什么意思呢？你看还是个宝玉，这个宝玉也可以用那个龙，真龙来代表，是吧？代表人的心。他呢是被那个什么雪埋的呀？胡吃海喝，哎呀，这个乱闹，想干嘛干嘛，被家里的富贵、被地位、被骄纵，也是雪把他埋起来了。啊，这薛蟠就是在雪中盘起来这个龙，是不是？那他这个龙怎么才能飞黄腾达成云龙啊？哎，得把这个雪照化，他才能飞。最后人家还是得到好处了，他这个龙也能飞了。谁把他照化的？谁呀？夏金桂嘛，冬天太冷，当然成雪啦。夏天一热，那个温度不把它晒化了吗？盘子的龙就出来了， 飞黄腾达了，是不是？所以薛蟠认为着自己的福报，我把人打死没关系，我有钱摆平啊，这些都是薛把自己的那个功德智慧埋起来了，自己倒霉。后来娶了一个老婆夏金桂，非常刁蛮，天天闹事，哎，好，这就是来锻炼他的，知道了吧？夏金桂是他的贵人，金桂贵人呀。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很有意思的啊啊，所以说必须夏金桂那个热温度把他的血融化，咱们养到融化就好像是爱是吧？不一定是爱，骂也可以啊是吧？闹也可以啊，太热了不是打闹了吗？很难受了吗？就给他折腾，折腾完折腾去，你看这个薛蟠谁都不怕，见了夏金桂的，哎，不行了，不敢动，因为关键人夏金桂家里有势力，天天打天天骂，你怎么着吧？我打你骂你了，你敢怎么着我？他不敢动，知道厉害了，谁都不怕，就怕他老婆，天天整的没办法。哎，好了，最后锻炼的，出了很多事之后，是不是死的也死了，亡的也亡了，最后。你还记得最后那个谁薛蟠说的什么话吧？哎，就给那个薛姨妈直接发誓了，如果我再不好好的带谁带那个意思，我就是畜生了，我一定好好的过日子了。你看你看，这不就是成龙飞升了吗？就成好人了呀，他就解脱了啊。所以夏金桂就是来磨练他的，也可以相当于他的师傅，是位禅师是吧？夏禅师天天打天天骂，你看把这个龙叫醒了，飞起来了啊，飞起来干嘛去了？禅宫遮柜去了。所以夏金桂的丫鬟叫什么名字？宝蟾啊，因为月亮又叫蟾蜍。为什么叫蟾蜍啊？你看月亮疙里疙瘩的不像个癞蛤蟆吗？所以月亮的形叫蟾蜍，月亮的精魄叫什么？叫玉兔。玉兔就是白白的小兔子啊，很漂亮，那不就相当于月亮的光吗？月亮的光那就是月亮的精魄精华，用白兔代表。月亮那个外形就是用癞蛤蟆代表。越洁白越漂亮的来自于哪里啊？最丑陋的那个。哎，这是中国文化，一般人不知道。光觉得中国文化讲什么呀？月亮还癞蛤蟆？月亮能癞蛤蟆呀？他不知道讲的什么意思。这是讲一种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看任何事物都分两部分，形和神，或者叫体和用。癞蛤蟆肯定不是，这个月亮肯定分两部分。外形是癞蛤蟆，它的精魄内涵就是小玉兔。为什么讲到这呢？想到昨天那个贵子了哈。那贵子呢？
月中贵子落。
哎，月中贵子落。过去史书当中记载，天文学记载，有的时候太平盛世，有的时候八月十五月亮正圆啊，天空尽无纤尘，哎，在一个地方可以多少里地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就是月中月宫当中的那个贵子成熟了落下来。人家都能生很一些农民都能收很多。现在科学理解不了，光说那不可能啊，这肯定不科学嘛。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也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经历这种。
对对对，根据中国道家文化来讲，月亮当中咱看到那个树形啊，那就是一棵桂花树，所以八月桂花开是吧，很香的那个花。所以八月的时候月亮最亮，所以桂树与月亮有关。那个桂树还与什么有关？ 与咱们人世间学生考学有关。过去讲，人能考上状元都叫蟾宫折桂，蟾宫就是月宫，折桂就是折桂花、折桂树枝去了哈，就这个样子哈。这个桂子真的很漂亮啊，你看，
就是漂亮，
真的漂亮。如果你们家桂树结桂子，就可以出人才了，考学一定考得上，学习一定能成功。嗯，并且只要这个，哪一年这个桂树长得好，考学的学生就占便宜，考上的多。如果说是这个考学对学生控制比较严，很多人考不上，你看那个桂花开花就不行。这些也是科学理解不了的，因为科学无非是心。那你看薛蟠，人家变成好人了，这个龙就啊乘云飞升了，到月亮当中蟾宫遮桂，就好像考试中考中了，高中了，就想参禅，哦，应可了，这个意思，嗯，挺有意思的吧？所以我们以世间人的一些角度看，观念看，我们往往认为对自己好的那才是恩人，是吧？你不知道有的时候打你骂你折磨你呢，可能是你真正的贵人。嗯，对呀、啊、所以说宝玉代表自信，黛玉和宝钗代表自信起的两种功德，一个是智慧，一个是道德。你要讲道德，人家宝姐姐就是有道德呀。要是小伙子结婚，你说是找林妹妹还是找宝姐姐才能幸福啊？一定是宝姐姐。对啊，嗯，你找林妹妹这个家就完了，嗯，什么也不会干，还小心眼儿，又聪明，嗯，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你说句话他猜到你心里了，这样的人遭人烦，所以黛玉不遭人喜欢的是吧？嗯，只是那个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美，咱们都觉得黛玉好，你生活当中真遇到这样的人，你会讨厌他的。嗯，对，小心眼儿。聪明人往往有小心眼儿，嗯，所以笨人人缘好，人都喜欢。嗯，所以说最大的智慧就是有点装傻，聪明不要说出来。嗯，这也是尊己以尊人啊，把自己放边低一点去尊敬别人啊，这是一种道德，这样遭人喜欢。嗯，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最讨厌的就是你刚说一句话高高兴兴，哎，我告诉你哪个事儿怎么样，你想说一下的，突然有人说我早就知道，我告诉你这么回事。嗯，哎，你本来高高兴兴觉得自己会了一样东西，他突然接过去说了之后，你表面上肯定也不好意思说，觉得哎，是是是，你真厉害，你早就知道了哈，但是你心里肯定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我们老是觉得都是聪明人好，都想做聪明人，其实大家在心里想到了吗？谁都不喜欢聪明人，当然希望自己聪明，别人也不聪明，是吧？因为不聪明人自己在不聪明的人面前觉得就很有地位，是吧？哎，对对对，哎，对对对，他不带攻击性，
对对对，比较安全，
嗯，比较安全。
哎，
对，
对，
嗯，所以说这个自信，那个宝玉本来非常自在的，结果打成一只金钗了，就戴到人头上，只能显摆了，哎，就成闺中之物，格局就小了嘛，嗯，就这个意思的。 咱们以后再讲吧，这些专门讲《西游记》，哎，不是讲《西游记》呢，专门讲《红楼梦》。嗯，你看妙玉，他想修行，所以呢，他对世间那些也不执着，都放下。但他很骄傲，觉得你看我什么都放下了，世间那些，你们那些俗人，嗯，都在生死轮回，我已经跳出生死轮回了，你看我啊，嗯，他有了这种分别心，这就像波浪，你把自己抬得太高之后，那一边就低了，是吧？必然反动，要把你打下去，嗯，所以人心要平等，平等就像那个海水都平等了。你就不会说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的被折腾了。这个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红楼梦》当中的这些诗词引用来自哪里呢？是南宋一个诗人，当然了，要注意啊，这首诗是唐代写的。这个馒头锤子这个典故，它主要是讲的王范质大菩萨的。嗯，但是我们要讲解的时候，知道《红楼梦》也用了这个典故，也讲个修行的道理的。嗯，引用的这句话呢，出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一首诗，叫《重九日行迎寿葬之地》。范成大大家应该知道是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应该学过他的一些诗词。他号称石湖居士，也是修行的，字智能，一听这个名字就有点是法号的味道是吧？嗯，重九日就是重阳节，秋天的时候。行就是出去登高望远啊，九九重阳赏菊花嘛，嗯，要遍插茱萸。重阳节那天呢，大家都喜欢出去走走玩玩去，嗯，这个范成大呢，他走的时候走到了一个迎寿葬之地。什么叫寿葬啊？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先把坟墓筑好，那叫寿葬。嗯，你说人真的很愚痴哈，活着你好好活就完了呗，他光想着死的事儿。关键是你就确定自己将来必然是在这里了，你干嘛不想着要上天堂或者到净土呢？你看他就想着，哎，我就啊到坟地里去，你把那个坟地装饰的再漂亮，这个人也不想。你真在里边睡觉，在这生活，你不害怕吗？人真的很愚痴啊。你像过去的一些皇帝，一般很年轻，刚刚登基，包括十岁二十岁刚登基的，赶紧先给我建个坟墓去，是不是？这就叫寿葬。你想想是不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啊？啊，你本来解脱，这不是又把自己弄到这个轨道当中了吗？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有权有势，没想到还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倒霉了。嗯，更何况你做的再好又怎么样啊？啊，像秦始皇筑了个墓，为了不叫别人挖得到，还灌了水银，弄了多深。现在不照样给他弄开，最里边还没弄开。你反正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冰马桶我挖出来了嘛。嗯，我们开玩笑都弄开。经常说你们要那个冰马桶。对呀，你说有什么用吗？啊，死了就死了，死了那骨头化成灰了，哎，都不想自己死了到底应该怎么生活的问题。嗯，哎，真的都是很愚痴。 像那个谁慈禧，当时下葬也是花了多少国库里的东西，金银珠玉各种东西很多，结果叫那个谁叫孙殿英啊，哎，直接就拿什么炸弹给他炸开了，把这东西都给抢走了。如果说是没有那些宝贝，最起码还很平安。你越显摆，你看就有灾难了吧，死都死不少，好死来用炸弹给你炸烂了，直接把他尸体给他扔出来。哎，真是。所以佛教讲的火葬是最好的，一把火烧成灰化成光明了，遍满法界多好。所以说火葬是个解脱相，是不是也是一个飞升相啊，是吧？你看那火苗往上飞呀，还是个温暖相，多好啊。还是个清净相，烧得多干净啊，不污染环境。也不吓人是吧，这人也太不像话了吧，死了还留一个肉体，烂了之后再吓人，太缺德了是吧。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家山随处可行丘，鹤叉学湖是最流，纵有千年铁门线，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游灰劫，四大形骸强守丘，蝼蚁无冤何厚薄。念薄吧，蝼蚁无冤何厚薄，临风抚掌菊花秋。很美的，你们听出美来了没？他讲的是这个，说家山何可随处可行秋。哎呀，什么还专门在那儿活着就挖个坟墓啊，不用啊。随便自己的家园里或哪个山头上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把自己像栽树一样栽了嘛。肉体死了可不是像栽树一样埋起来了给栽了嘛，是吧。秋树大家知道吗？见过没？秋树。秋树呢，我看，哎，不，我记得写在这里了，怎么没有啊？有，这个秋树在一切树木当中啊，只有它是才貌双全。这个才就是木之好，貌呢就是花叶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最喜欢种这个树，它做出来的这个家具也特好。秋树当中的一种为梳理白色而生子者为紫树，紫树是秋树当中的一个品种。咱们经常讲的故乡叫桑梓，对不对？就这么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啊，一般家里最喜欢种的两种树，一个是紫树，又开花，叶也美，木材也好，这个种的多。第二个呢，桑树，叶子可以养蚕，桑葚可以吃，那个桑叶呢还可以当药材呢。对，特好。叫前不栽桑，后不栽柳，自己家的前边不要栽，旁边这个是没关系的。这讲风水了哈，它前后左右是有分别的。自己家的后边不要栽柳树。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见这些也很少了，你看很多人都不一定听说过了，街上谁知道哪个树是紫树啊？现在也有的哈，也有，在南方我们中原一带都有。嗯，注意，紫为百木长，就是这个秋树紫树，在各种树木当中它是老大，互为木王，它是树木当中的王者，厉害哦，你还现在都不知道了吧，这是中国文化。嗯，为什么叫木王呢？很霸气，这个木头。屋是有此木，则余财皆不振。如果你家里种了这样的树之后，在它的旁边别的树长不好或者长不活，营养全叫它吸收了，呵呵，很霸道，很有竞争力啊。呵呵，当然了，过去因为这个秋属木材好，也有的时候用它做棺材。所以呢，家山随处可行秋，也就是说，哎呀，随便埋了都行了嘛，哪里不能埋嘛，还专门找一个地方活的就在那儿修，修什么呀？死了就当个树直接栽了，挖个坑埋了栽了，再叫它长。鹤叉斜湖似醉柳，哎呀，他看到别人都在那儿挖坟墓了，他一看之后就感慨，哎呀，挖这些干嘛呀，随死随埋别管啊，应该学谁啊，学学刘伶。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哎，魏晋时代有七个人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这七个人。他们经常聚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山阳县。山阳县在哪里啊？哇，这是地理历史学的真好。对了，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河南魏县修武一带，你看，这是河南人民的骄傲啊。哎呀，有的时候你们多学点古代的文化，你就知道中原一带这个河南呀，这一带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你看刚才讲了吧，大菩萨也有，神仙也有啊，这个这些名士也有啊，他们经常在现在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啊，反正放浪形骸，过得潇洒自在，世称竹林七贤。但是呢，一般人都认为竹林七贤就是这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里玩喝茶聊天，其实不是的。注意啊，这都是佛教文化了啊，是这七个人都学佛，学得潇洒自在，不拘礼节，对世间的事根本看不上，哎呀，不喜欢当大官，也不喜欢怎么发财，潇洒自在就好了。这是佛教的解脱文化。为什么叫竹林七贤呢？因为佛教不是有个竹林精舍吗？是佛陀当年讲经的地方，他们因此立名，表示啊，我是学佛的，啊，我们这些人都是佛弟子，即使不现出家相啊，但是我们学佛学得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叫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当中，刘伶最喜欢喝酒，天天醉醺醺的。大家还记得宰相刘罗锅当中，那个六王爷不是喝了那个喝的酒叫什么刘伶醉是吧？啊，一下子醉死过去多少年是吧？哎，等下个皇帝都登基了，他又活过来了。真是好酒哈。刘伶这个人呢很有才华， 他经常乘一辆鹿车，哎，让个小鹿拉着个车啊，哦，还是很美啊，这个意境很美啊，但力气不太大，鹿其实没有带他太多力气的。嗯，我记得小时候，小学大概三年级就开始读那个什么，那个，《林海雪原》，可羡慕东北的那种大森林了，还幻想自己弄个小鹿骑骑哈。大了见了真鹿才发现，啊、它和羊差不多啊，没有多少力气，不能骑。鹿的胆子又特小，所以说真用它做坐骑是不行的。但他经常乘一辆鹿车，携一壶酒，一边玩一边喝，使人喝叉而随之。什么叫叉呀？就是现在的铁锹，那个叉是一个金字旁，这边加一个提手叉的那个那个叉字的，把那个提手去掉的那一边，那个叉是铁锹，使人呢扛一把铁锹跟着他啊，一边走一边喝啊，告诉人说死便埋我，有点修行哦。啊，无所谓无所谓，没关系的，什么生来死去啊，就喝，喝死了马上挖坑马上埋。哦，对啊，所以说呢，他说人呀就应该是，哎，拿把铁锹，带壶酒，喝得高高兴兴就行了，醉死了之后马上就埋了。纵有千年铁门线，真正的原文用的是线，门线就是门槛的意思。你就是用铁打的门槛儿，你就是多少人过也磨不平，能撑一千年，一千年以后呢还能磨平。对了，你铁门槛也能磨平，是不是？哎，没用，你家业再大也没有用，你就是家里千年铁门槛，你把千年的基业全打好了，荣华富贵 你多少世的子孙都想不完了。但是注意哦，终须一个土馒头，你临死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土馒头啊，一个坟头啊。这是过去人的感悟啊。三轮世界犹辉劫，何止是人呀，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因为佛经说我们这个世界最下边一层是风轮，风轮之上有水轮，水轮之上有金轮，金轮之上才安置咱们现在讲的九山八海，成为一个世界呢。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又可以叫三轮世界，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世界这么厚哈，风轮拖着水轮，水轮之上有个金轮啊，这个金轮就是金，这个金轮不是金子啊，是金刚，就是钻石，但现在科学找不到这一层的。从佛教来讲，咱们这个世界很厚的这个山水土下边有一个地基，是金刚地基，就是钻石的地基，很厚很大。如果不是这个金刚地基拖住我们这个大地的话，咱们大地这个土就散掉了。但是这是佛菩萨圣人的境界才能看得到的，或者呢像天人福报很大也能看得到，一般人咱们看不到。为什么呀？那这个金刚地基太值钱了，哈哈哈，人没这个福报。现在一颗米粒那么大的钻石，你看人都拿得显摆，如果知道地下有这样的这个金刚地基，不一个原子弹就炸了呀，开矿去了，是不是？世界都不存在了。所以没办法，你看就得安排看不见。所以人为什么看不见？找不到这个金刚地基，是吧？人太坏了，不能叫你看到。看到你把这个地基都挖开，挖个洞， 大力就能漏了，可了不得。你看人的这个妄想太大了哈，嗯。因为我们众生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众生有这个福德力，世界不该破坏，所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破坏地球啊这一类，想破坏金刚地基，看都看不到，找找不到。但如果人都是善人，有的时候就能知道，就真能看得到的。佛当年还没出家之前，要结婚了，也要比武招亲啊，各国的王子都来了，来咱比赛射箭。好，别人射了一看多远，一看多远，叫佛拿过来以后一射箭，蹭一下，哎，坏了，射穿了七重铁骨。那铁骨那里很厚的一个铁板啊，射穿了七层，还不要紧，穿过去直接把地穿透了，穿透之后叽里咕噜冒水，哎，并且光冒水也得找找那个剑呢，往下找不到了，后来就成个悬，到哪儿去了这个剑是吧，看着地冒水在那里啊，挖了半天找不到了。这个公案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佛陀成佛了，佛陀才说，其实当初那个剑我以父母所生肉身啊，以那个直没有成佛之前不用神通，直接父母所生肉身的力量，这一箭射下去之后直接把大地射穿，直接射到金刚地基了。后来叫穆建莲还是谁，来来把那剑拿过来啊，穆建莲用神通啊，哇，那真是长臂罗汉了哈，哎呀，把手直接伸下去把那个剑又拿出来了。这个公案才有了个答案，厉害吧。嗯，所以那个金刚地基真有，一般人见不到。那金刚像钻石一样这么坚固的东西，是不是又很厚，你想想那真是不破坏，真是没办法破坏。但是等这个世界经过成住坏空，最后该坏的时候，这个金刚地基组成的这个大地也会被夜风所吹，直接吹零散化掉，没有了。你说虚幻不实啊。我们这个世界呢有水火风三灾，我们讲大三灾。大三灾火灾一起啊，十日病灶啊，十日病灶那时候出的，知道了吧？哎，十个太阳什么时候出的你们知道了吗？是节末的时候，十个太阳都出来，结果呢大地都枯焦，大海水要缩减。慢慢的之后，这个人呀必须最后一个人走了才行哈，只要有一个人有福报还应该生活在这个世间，大地就还维持呢。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能保存呀，能保持啊，是我们众生的福德力，它是依报，是依靠众生的福德力而存在的。如果众生没有了，它就要坏掉了，只要有众生这个福德力就可以来保持住它。等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人都走了升天啊，这个时候大地这才完全的坏，那就开始整个的十日病灶之后，最后就起火，起火整个这个地球全部烧成灰，就不存在了。这样烧七次啊，七次火灾就有一次水灾，水灾一起也是必须最后一个人通过修行上天了才行。世间没有人了，这个水就开始来，那个水太厉害了啊，那杰出之水下来的水如车轴这么粗啊，一滴水哗直接下来，因为下来那个水啊质量太大了哈，密度太高了，直接那个水下来了之后，包括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山河土地，什么金刚钢铁这一类的，被那个水一冲直接像盐一样完全化掉，看不见了，没有了，那叫杰出之水，是水整个地球被那个水一泡化掉了，知道吗？咱们说的这个金刚地基啊，钻石哦，叫那个杰出这个杰末之水， 结出之水也会有，都是样性质，直接就化掉了。然后这样经过七次水灾，就有一次风灾，那个风灾一起也是啊，那个结末之风一吹之后，整个世界直接哗，直接就吹散了，零散了，最后直接就吹吹吹就吹化掉了，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世界再坚固啊，有一个钻石托着我们这个世界，最后你看整个的这一切，包括这个钻石地轮也全部的都会化掉了。所以咱们这个肉体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所以世界这些都会化掉，有什么可执的？这叫三轮世界由灰结，灰结就烧成灰了。这个烧成灰还仅仅是说从那个火灾来讲的呢，其实到了水灾和风灾连灰都烧不到了。曾经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人挖到了一些煤炭，不知道是什么，就去好像奉献朝廷，看这什么。汉武帝一看不认识，就问当时的东方朔，东方朔不是神仙吗？就去问他这是什么呀？东方朔，你去问那个西域来的那些沙门去，去西域来的那些这个僧人去，他们知道。结果就去问一个法师，那个法师一看说，这是劫灰，就这个世界被火一烧的时候烧成了那个灰儿。所以说我们地下的煤炭是什么呀？就这个世界火灾起的时候烧成的灰儿。所以三轮世界由灰结，我们这个风水金轮维持这个世界，最后也会烧成灰儿，也会有劫难，直接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可值的，都要放下。四大形骸强手秋，我们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肉体四大也会衰老，也会死掉，到了老年身形也衰弱了，慢慢的筋骨衰弱，骨头都露出来了，骸就是骨头的意思。四大形骸强手秋，手秋是什么呢？有个典故叫狐死守秋，就狐狸死的时候，狐狸很恋家，他死的时候头一定朝向他出生时候的那个山丘。后来呢就用狐死守秋比喻怀念故乡，也有的用它来代指故乡，也比喻归葬故乡的意思。这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狐狸还很有感情啊，还是有点聪明啊。这个地方是讲，你看我们这个四大组成的身骸随时可以坏呀。这个世界都会坏，我们肉体更会坏，但我们老是不知道，还非常执着，不仅执着肉体，还执着自己的家乡。四大形骸临死了还得这勉强的哈。撑着最后一口气，不行，我想我的家，我得强手秋啊，我的头我对着我的家乡死，你对着哪里反正也死了，是不是？这叫强手秋啊，人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但其实这样一强手秋又恋家乡，可能最后又投胎了，可能又在自己家乡附近出生了，关键是出生什么又不知道了，是人呀，是畜生啊，还鬼呀，是鬼呀，也不知道啊。还有的时候可能下地狱了，有的下地狱可能在自己家里，你们知道吗？地狱有十八大地狱，这种大地狱它有固定地方，一个是地下很深的地方，多少幽寻之下有固定地方，还有一个是在铁围山中间有固定地方，还有一些地狱呢是不固定地方，那些地狱 是哪些呢？你好比可能家里那个门轴下边那个门轴那里就是地狱，有些地狱当中的众生啊，他该受那个报，就像那个磨一样，要磨他嘛，是吧？好，有的时候他就附在那一个门轴那里，但无所谓的，他不会影响你的，他受他的报和你没关系的，你也不用害怕，他会在那里，你转动门轴的时候，他就能磨他的身体，磨得鲜血流离，但人的境界看不到而已，他受他的报，你受你的报，没有关系啊。还有的地狱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扫帚上，人扫地的时候，哎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这儿，就开始在地上磨磨磨，全磨擦都烂掉了，这叫不定地狱。所以说解脱是观念啊。哎呀，你执着这些真的没用啊，执着家庭就一定好吗？啊，有的下了地狱还可能在自己家里呢，可能在家里的门头上，在家里的门轴上，或者在家里的扫帚上。我还看到了古代人讲的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巫婆，巫婆能看到鬼嘛，因为巫婆本来就是鬼附体，能看到鬼。有一家人呢，年轻的一个男的刚刚结婚，很爱他的妻子，结果去世了。去世之后他留恋那个自己的家，留恋妻子啊，啊，死了之后他就不走。好，他成了鬼，就在他家里，在一棵树下。但是鬼又不能靠近生人，因为生人一团火气，他是一股寒气，靠近生人他难受，人也难受，人会生病，但他也会生病，鬼也会生病的。他就在那儿蹲着看，就看他的新娘子刚刚结婚没多久就死了，哎呀，哭了呀，痛哭流涕呀，也是天天哭啊，还不敢靠近，有的时候只能等他的妻子睡着了，悄悄的跑到那个窗户跟前看一看，然后在那儿唉声叹气啊。还有的时候他家的狗会看到，注意哦，狗能看得到鬼的，看到他有的时候会叫啊，他还在那生气，你看这个狗以前喂过你，你现在看到我还叫，狗都不认他了，光生气。但是无可奈何，没办法，因为古代这个女的地位还是低下嘛，所以来说那个女的也受很多苦，她就一直很纠结，想帮忙帮不上，人鬼殊途啊，哎呀，天天焦虑呀，忧愁啊，啊，结果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又那个这个新娘子又找了另外一家人家改嫁了，哎呀，她更痛苦呀，你知道，来相亲的她在那儿哭呀，妈呀，哎呀。捶足顿胸啊，在那儿的没办法呀，咬牙切齿啊，见了没人就是咬牙切齿啊，但是没办法啊，因为鬼像影子一样，像那风，它很难和人产生作用，除非是这个嗔恨心特别大或者仇恨特别大，它才对人有影响，所以大家不用害怕这种鬼，鬼想影响人很难的，除非人家真是冤神似海恨难平那一类啊，那就没办法，冤情太重了，有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你。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有的时候跟着那个媒人后边就骂呀，那媒人也不知道，反正可能光觉得心惊，哎呦，怎么回事啊，结果到那天来迎亲的了，他没办法，还是被人赢走了，赢走之后他哭哭啼啼跟着跑了多少里呀，跑啊哭啊闹啊，没办法。哎，后来这个巫婆看到了之后，哎呀，也很可怜他的嘛，后来就说这件事儿，大家很感慨，也无可奈何呀，你没修行不能解脱生死，就受这些恩报，死了成了鬼，如果没有这种恩情牵缠，还可能直接投胎成另外一个鬼，把这个事儿忘了还好一点，这不忘更麻烦，你看看他只能看着，也是老僧只管看了，这个看和人家解脱的圣人看又不一样了，是吧？ 光看着生气啊，难过呀，没办法。真的很可怜啊。
他不是只管看，是只能看。
啊？
我说他是只能看，不是只管看。
对呀、啊，他无可奈何嘛啊。嗯。对呀、啊，不是，不对，他还不是老僧只管看呢，因为他难过呀，他哪儿光看了他？他还想演戏，但是呢，人已经把他踢出局了，你不能演了。他还想演，更痛苦在那里。嗯，
我要参与其中，他不想参与。
对呀、
啊，
那更痛苦。嗯，嗯，是啊。你看人的执着就这样子，临死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死我要对着我的出生地来死啊！硬撑着一口气倒地，死了，还是死了呀！哎，真是哈，哎，想想真的很无奈啊。嗯，这都是感悟啊。下面，蝼蚁无冤何厚薄，这个又是个典故了，听出来了吗？这是庄子的典故。蝼蚁应该念蝼蚁吧，蝼，我看我查查那个，一个虫加个漏阿鼠的那个漏，念什么呀？嗯，那个楼，就是那个颅骨，哎，他念颅啊，楼啊，这个应该念楼吧？
应该念楼，
楼是吧？楼
椅，
嗯，楼椅，这个楼，是吧？你看看，念楼啊，还是念颅啊？
念楼，
楼哈，嗯。对，这个楼就是那个颅骨。有的时候夏天啊，你们这儿叫拉骨，我们那儿还真叫颅骨呢。啊，一要天下雨，它会跑出来，在灯下，它有点小翅膀会飞，啊，就那一种。还有两个钳子嘴，有的时候它会咬人。你们也有的叫拉骨，有的叫
裂骨，
我们那儿叫。颅骨，哎，对啊，对，
嗯，
这个楼就是那一种，对，他喜欢吃那个植物的根茎，还有的时候呢，他喜欢在那个粪堆里住着，吃点粪什么的，啊，粪里还暖和，你看，你看，这也是一种境界，哎，在粪堆里挖个洞，那他的家。饿了吃点粪，他可能很高兴，看着日子过的哈，张嘴就有饭吃。
你就煮就吃呀。
对呀。对，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冷，他喜欢在一些农村过去那个土家肥，哎，有的时候把一些大粪呀堆成一堆，那里边最喜欢有蝼蛄，嗯，暖和。蚁当然是蚂蚁了，嗯，乌鸢，乌是乌鸦，鸢呢老鹰，嗯，蝼蚁无鸢何厚薄，这个典故是庄子的，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帘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基颂，无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无冤之时，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无冤时，在下为蝼蚁时，躲避于此，何其偏也！这是庄子的修为，就是庄子快要死了。你看，得道修道的人，这是南华真人呀，也得死，肉体一定会死，但是人家挣到那个道体，道体长生，那个不死。所以道教讲的长生不死是指的还是道体，也就是咱讲的心，不是肉体，肉体不可能长生，一定坏掉。嗯， 庄子要死了，弟子想厚葬啊，给他弄个好棺材，好的骨灰盒。现在好的骨灰盒很贵啊，现在都死不起了。嗯，庄子就说不要浪费那么多的东西，我以天地当我的棺材，我以日月当成陪送我的那个玉璧，我以天上的星辰当各种珍珠宝贝，万物都是给我下葬的陪送啊，那我下葬的东西还不够吗？太多了，你干嘛非得再加点东西啊，你加拿一点和我这些相比太少了。嗯，他的徒弟就说，我们害怕乌鸦呀老鹰啊，如果你扔到地里把老师你给吃了。庄子说，哎呀，在地面上被乌鸦吃被老鹰吃，你埋在地下那不是给芦菇蚂蚁吃吗？哦，你把乌鸦老鹰的食物夺过来给那个芦菇蚂蚁吃，你怎么那么偏心呢？境界太高了啊。嗯，真正的解脱的圣人呀，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样啊。有个居士，她老公去世了，她学佛还是她老公到了轨道里学的佛，有点挂念她，后来天天给她做梦，带着她去学佛去，她从来不学佛。嗯，天天在梦中带着她去拜佛拜佛拜佛，她觉得很怪，干嘛呀，天天做梦做了都有半年，觉得哎，这个看看打听打听有学佛的没有，学佛是怎么回事，这样慢慢结的缘学佛的。嗯，在梦中她老公还告诉她，我就放心不下你，你学佛了我就放心了。哎，从那之后她还不来了。哎，不是，哎，不是完全不来，后来又一次来了，好像还在阴间过得不错，人修行不错，从西南方在天上骑着，也是梦中吧，托的梦，就在梦中骑着一匹马，穿着黑斗篷，还戴着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墨镜，嗯，直接过来了，
很酷，
哎，很酷，很酷，嗯，然后给他说，那个哪个哪个地方的第三个门哈，啊，我以后就在那儿修行了啊，嗯，啊，他就根据那个去的地方去找，还真找到了，是一个公墓。在那个公墓的第三个还真是空着的，后来就买了那里，把骨灰盒放那里了。你、嗯、这修行也不够是吧，死了还想那骨灰盒呢，你还这是一件真事儿。嗯，是我的弟子，他轨道里也在学佛呢，找个地儿学佛。
哦，遇到又是三
步，
又是三
步
的。
嗯，
又作恶了，又心善了，也得学佛了。
对呀、啊，这个蝼蚁无冤何厚薄，何厚薄，念薄也行啊。就是说，像庄子讲这个故事，人死了随便一扔，叫他烂就烂去呗。嗯，放到地上，没烂的时候。有乌鸦吃，烂了有小虫子吃，烂透了还有细菌吃，怕什么呀？啊、嗯，你放到地面上，好像被这些东西吃，埋到地下一样吃，蚂蚁吃，芦菇吃，细菌吃，嗯，干嘛要把给乌鸦的饭拿过来送给蚂蚁吃啊？还是一句话，哎、嗯，死哪里都一样啊。死了之后怎么扔都一样，你反正死了你走了是吧，肉体是什么呀，我讲到过，从佛教看这是个渣，死后留了一点渣，恶心人的还是是吧，这是 这人怎么那么坏呢，是吧？死了还留点渣吓唬别人。嗯，所以我就说嘛，我死了一定是要火化呀，哦，不要吓人去了。临风扶掌菊花秋，就是说在风中拍着掌高兴啊，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嗯，菊花开了，赏菊花去啊，高兴。但这个又是一个典故啊，这个大家都能知道了吧。嗯，陶渊明啊，嗯，陶渊明独爱菊，不记得了。嗯，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就是隐居啊，逃离官场，过那种山水田园生活，有所感悟，写了很多诗，就是山水田园诗，不能叫山水田山水诗，叫田园诗吧，田园诗。嗯，隐居过得也很高兴。注意哦，陶渊明过得高兴是心里轻松高兴，他生活其实很艰难。开始讲不是说回家了啊，家里还有五棵柳树，还有什么小童子过来迎接，是吧？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讲的仆人，这都有呢，写得很美啊。像那个生活过了大概一两年就烧了。他们都是世家大族，都是学治理国家的，他真干农活他不会。哎，好不容易把那个家收拾得很好了啊，过日子挺好，写了很多诗，一两年弄得不好，一场火没了。从那之后过得非常艰难，后来弄得没办法，都移到一个船上去住去了。嗯，一直到临死也很辛苦，生活很艰难，但是呢，人家不管我再艰难，我觉得我心里很快乐，我就不当官，就这样子，真的有骨气。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学学人家庄子，死了就死了，随便；再学学人家陶渊明，什么功名利禄放下，潇洒自在多好啊！嗯。还有说秋天看着万物凋零，但也有美好的一面，是不是？还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你反过来念就好了，记极了，虽然近黄昏但夕阳无限好，是吧？这一颠倒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哈。嗯，像到了老年，老年怎么样，也有美好的一方面，高高兴兴的挺好，老年人最起码不用那么辛苦了。还有一个好处，谁见了都喊大爷，哈哈哈哈，喊老爷，多好啊，辈分都长了，受人尊敬，不怕。虽然有点不好，吃东西不香了哈，那没办法，那没关系啊，那也不贪了啊，也好。嗯，所以说秋天的风很凉爽，哎，在风里吹吹风啊，看风景好，欣赏一下，高兴了哈哈大笑，拍着掌在那儿笑，挺高兴的嘛。对呀，害怕什么生死？不用害怕。嗯，这个一讲你就知道是讲修行的了吧，时间都放下，嗯，去修行解脱最关键。嗯，所以《红楼梦》呢，就用范成大的这首诗当中的一句来讲一个修行的道理，借妙玉的口讲出来了。对了，忙碌什么呀，死了还是一个土馒头啊。嗯， 好，回来讲原文了，就是赵州禅师说该吃饭了哈，别人家热火朝天都在那烧火做饭，哎呀我想吃也吃不着，想想啊，多少年前吃过一次馒头，到现在没再吃过了，哎，今日思量空念经啊，哎，今天一想真是一想起来就馋得慌呀哈，还是你不思量不就不馋得慌了吗？哈哈哈哈，关键还是思量，嗯，人的烦恼就是思量，嗯，你一思想起过去的事来了，哎呀，你放不下了，一量和别人一比较，别人吃饭我没吃，哎，也烦恼了。但是得到的圣人还可以思量呢，怎么思量？他善思量，还可以思量，思量思量，你看是，嗯，别人热火朝天吃饭，我没饭吃，我不贪，我不贪不轮回吧？嗯，别人贪，将来就有个馒头锤子给他吃，一辈子啃那一个馒头锤子去，我也没有了啊，挺好的，解脱，嗯。十念少皆难贫，他说哎，你看我这人呢修行也不好，饭都没得吃，修什么去，对不对？哎呀，十念就咱们说的把心静下来，不要动妄念，把念头都把握住，我们经常讲的关照，嗯，他关照什么去，这个天天饿着肚子瘪瘪的是吧，关照不住啊，嗯，皆叹贫，哎，老是唉声叹气啊，哎，哎，你看人家吃的哈那么高兴，你看我穷成这样，对呀、啊，这不是气人嘛，是吧？哎，为什么持念少啊？我根本不用持念，我早就解脱了，我，哎，你们持念去吧，你们修行不够啊，气人吧？皆叹贫，嗯。看着好像说，你看我想吃吃不到，其实在那叹，哎，你们怎么那么笨呢？哎，看你们都轮回去吧，哎，你看我解脱自在吧，解叹贫，嗯，对呀、啊，说风凉话，你看这个，嗯，嗯，但表面看说，我接叹什么呀？还怕人家骂是吧？你骂我修行不好啊？啊，没有，我接叹是一百家中无善人呀、啊。哎，也没个善人给我个馒头吃。嗯，来者只道觅茶吃，为什么没有善人呢？哎，也有到我这儿来的，来到还想叫他给自己布施个供养个馒头锤子来，没来了之后没拿东西还不要紧，还来都来说来。吃茶，老上来来来，你们这儿听说有好茶，倒一杯啊！所以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床去又嗔。你注意这个床就骂人了，床的意思大吃大喝啊，就床酒糟。唐代骂人经常骂这句话，你这个床酒糟的夯货，夯货就是很笨的那个家伙。床呢就是你使劲在那儿床酒糟吧，就使劲大吃酒糟去吧，那不骂人是猪了吗？因为那个酒糟可以养猪。嗯，唐代也不文明啊，怎么骂人呢是吧？一些禅师也经常骂人，就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床酒糟的夯啊，不是，你们都是床酒糟汉，就骂人太笨了啊，都不开悟。特别这个酒糟还有酒性，人吃了也能醉。嗯，一个人骂人是猪，这个骂人你天天昏昏醉醉的，就这么昏，就这么醉死吧，醉生梦死，你又不能醒醒吗？嗯，不能觉悟吗？是这些。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骂人是恶口，要遭报是吧？ 这大祖师就骂那些人修行不精进，叫他精进，这反而成功德。啊，有些人呢，到了我这儿，光要茶吃，结果我告诉他没有茶，没有，我这儿穷的，你看哪有，什么都没有，嗯，哎，他还生气呢，真是怎么一个好人都没有啊？表面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公案，是个典故。不过讲到这个吃茶，我们都知道了吧？这个吃茶的公案还就是赵州禅师的，嗯，来历是有一次哈，有个公案是师问新道：“曾到此间吗？”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啊？”师召院主，院主应诺，师曰：“吃茶去。”也意思也就是说，有一次赵州禅师在一个寺庙里，他就问一个刚刚来的参访的人，问：“你曾经来过这里吗？”人家那个出家师说：“没来过。”他说：“吃啥去？”啊，然后他又问一个人，那一位出家师傅说：“没来过。”赵州禅师也说：“吃啥去？”哎，院主就在那纳闷了，是吧？院主就管寺庙的那一个，他就来问了，他说：“为什么人家没来的吧？人家曾经来过的，你也叫人家吃啥去？没来过的也叫人家吃啥去呢？”赵州禅师就说：“院主。”院主说：“哎。”赵州禅师说：“吃啥去？”到底什么意思啊？参参吧，这是公案，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你明白了就开悟了，你就成佛解脱了，你就不吃那个馒头锤子了。很有名的公案，就这个公案之后，哎呀，当时唐朝也是到处都在参这个问题啊，嗯，很多人也因此开悟。所以你就知道他讲的法什么意思了，嗯，他就讲很多人都我知道我这讲法那求法，因为我老是讲吃茶去，很多人就想吃茶，还以为真有茶可吃呢，真有法可得呢，结果到我这一看什么都没有，也没茶也没法，什么得不到，嗯，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佛法是无所得法。嗯，吃茶去真的叫你吃那碗茶吗？嗯，后来吃茶去这个公案大家当成个法又在参，真正的有个什么意思吗？也有个意思，什么意思？反正就叫你开悟，就叫你解脱，你解脱了就有意思了，没解脱就没意思。嗯，讲到这个茶文化啊，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啊，呵呵，国饮。嗯，这个我们都能知道了啊。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所以我们这个茶文化历史悠久，什么时候有就开始有这个茶的，据说是神农时代就开始有了。《神农本草经》当中说：“神农尝百草，不是尝百草有什么药性给人治病吗？日遇72毒，一天经常是一尝，哎呦中毒，能中72次。不过72次恐怕也都是比喻次数之多。那怎么解这个毒啊？得茶而解之，就喝茶，一喝茶毒就解了。哎，所以这个茶有这个好处。”所以说我们中国茶据传说是神农时代就有了，就开始喝茶啊，神农历史悠久哦，那得多少年了，5、6千年了。 并且这个五六千年还是现在学者研究的五六千年。如果根据中国古代研究，这个三皇五帝时代还要往前呢。但那个无所谓，咱不管，咱讲个道理就行了啊。啊、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但是真正的有历史记载听到这个茶这回事的是周朝的周公，在哪里啊？在我们曲阜那个地方，嗯，鲁国嘛，嗯，在俺们曲阜那里曾经提过这件事儿，有记载。你看，要说起来，曲阜就应该提这个茶文化，嗯，应该打文化牌。到了唐朝才完全兴盛起来，特别是在禅宗有这个赵州茶之后，哎呀，大家更得吃茶了，因为吃茶可以开悟啊，可以解脱成佛呀。宋代更兴盛，一直兴盛到现在，又兴盛到外国啊。这个茶在唐朝是怎么兴盛的呢？与佛教有关，真正的这个喝茶成为茶道，喝茶也有很多讲究，把喝茶变成为一个艺术，是谁呢？是在唐开元中，大概就和赵州禅师也相近了，比赵州禅师还要早一点。嗯，注意哦，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就是现在泰山北边长清那里有个大灵岩寺，就是那里，那个寺庙过去在明代是全国寺庙的总管理处，在唐代不是在明代管理全中国的寺庙，文化历史悠久啊，太厉害了。当时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大灵岩寺有一位师傅叫降魔师，他属于北宗神秀的法系，也在那儿讲心性法门。因为学佛人呀、不能多睡觉嘛啊，但是啊，并且呢，到了晚上又不想吃饭，那你下午干点什么嘛，是吧？皆许其饮茶。其实佛陀没有规定能饮或者不能饮，嗯。那佛教一些祖师一看啊、那行，反正佛教没有说不能喝茶，那下午喝点什么呀？喝茶吧。再说喝茶可以不困呀，啊，提精神呀，嗯。就从那之后啊，过去人学佛学的又精进，一听法师提倡喝茶，好，这些人都喝起来了，这么兴盛的，嗯。后来经常人怀里都带一包茶，到处煮到处喝呀，啊，从此转乡访校，大家都学，哎，这是出家法师都喝茶，咱也喝，因为过去佛教太兴盛了啊。所以包括皇帝包括大臣都要跟着出家的法师来学佛，那当然这个老师喝茶，学生肯定一看这个喝茶肯定有道，哈哈，咱也喝，嗯，遂成风俗，就成个风气了，嗯，就自邹齐苍帝建制京邑，就从兖州邹县那一带，邹县还是曲阜那一带的呗，齐国就是现在的淄博那一带，苍就沧州河北一带，帝。就现在的大概那个吴地那一带，再往北，慢慢的一直到西安，反正全国慢慢就铺开了，茶道是这么兴盛的。后来呢，城市多开店铺啊， 加煎茶卖汁开始，有的一看这个买卖好啊，专门弄一个茶铺卖茶。嗯，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不管出家的在家的啊，都喜欢喝茶啦。嗯，结果很多人一看，哦，茶生意好，就开始。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济，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哎呀，就开始从长江淮河，从水路运过来，啊，用马车来拉过来，一艘船接一艘船，一辆车接一辆车。经常那个山那个茶叶在一个地方堆得像山一样啊，并且各种品种也出现了，都在研究那个茶叶。唐代这么兴盛的，知道了吧？哎，所以这个喝茶是我们佛教的文化，这个茶道是我们佛教的专利，所以说现在喝茶应该给我们佛教专利费才对哈。哎，不过我们佛教讲慈悲哈，啊，没关系，随便啊，喝吧，一分钱不要。哎，对呀，啊，嗯。再后来，楚国人，大概现在湖北一带，有个人叫陆羽，字鸿渐，就是陆羽，号称茶圣的，啊，他写了一部《茶经》，就说茶的功效，还有煎茶、制茶的方法，造茶具24式，啊。把这个文化就统一起来了，结果远远近近的人也都特别爱好这个茶，看到茶眼都红了。好事者家藏一副，每个人都得这个藏一本这个茶经研究。后来有一个叫常伯雄的，又根据茶经做润色，写得更美更完整，以后茶道大兴，王公朝事无不饮者，啊，就形成中国的这个国饮了。嗯，不过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茶性有点寒，不能喝太多。茶能刮油，胖人吃肉的人喝了最好。还有五脏六腑要特别强壮，或者体内有虚火的人喝茶最好。很瘦弱的人，特别脾胃有点虚寒的人不能喝茶哈，喝完你身体会很差。如果喝茶上瘾，真有上瘾了，你们知道吗？就前几年来的保定的那位师兄弟还记得吗？他给你们讲过吧，他喝茶上瘾，喝茶上瘾，每天都得喝一壶啊，恐怕好几壶，天天喝，像抽烟一样，一不抽就不行了。并且他喜欢喝吧，引导着大家都喜欢喝了，好几个人都上瘾。后来他还看不行啊，这也是瘾啊，学佛人不能上瘾啊，戒茶吧。结果戒的鼻涕眼泪都出来了，哎呀，像戒大烟一样难受啊。所以大家知道吗，任何事儿你只要过分了之后都能成瘾，结果弄得他都没戒掉，现在又喝了，戒不掉。嗯，知道了吧，不仅能喝成瘾还能喝醉，茶能喝醉，知道吗？嗯，喝醉了更难受，比喝醉酒还难受。因为茶里不是有那个提神的，哎，咖啡因吗？它刺激人神经，那个醉就相当于麻醉，叫人的神经刺激的太兴奋之后，最后就麻痹了，你知道了吗？所以茶也有微毒性。哎，对，适可而止，不能过分。所以喝茶品品味道啊，喝茶不要用大杯子，你看这样的杯子喝啊就没味道了，这叫饮，这叫饮，不对，应该是四声饮， 立马长生哭行是吧？这喝就没味道了。其实这个茶是好茶哦，这个是吧？啊，这是我这个茶是好茶，我这儿没有不好的茶。哎，你们不知道啊，可能就拿着什么茶叶砖一类的那个来对待了。应该拿很小的杯子喝，喝的有味道，大了之后就没味道了。茶性简，我讲到过是吧？茶呢很简朴，你不能喝多，杯子也不能大，你一定慢慢的喝一点儿，闻闻味道，慢慢品，嗯，有味道。哎，拿起一碗来，咕咚咕咚喝下去了，完了，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嗯，对呀、啊，嗯，并且是热，叫那个热酒，啊、热酒淡茶吧，就是说。喝酒人越多越热闹，喝得越高兴，喝茶呢人多了就没味道了，人要少，哎，两三个人，最多不超过四个人在一块喝茶聊天，很有情趣啊啊，这个很清淡很雅致。所以说茶道讲究叫和静清寂，对不对？很温和，很清静，啊，要恭恭敬敬，心里很寂静，啊，这样喝才喝出味道来，这才是茶道。所以茶道是从禅宗心法传出来的，知道了吧？真正的茶道不是做表演的，叫几个美女那个手，哎，看凤凰三点头，呵呵，哎，哈哈哈哈。不是的，还故意手指都翘起来，好看吧，好看吧，那叫茶道呀。真正的茶道是这个内涵啊，环境布置的很优雅，几个人哈、啊、又都有修养哈、啊，啊，喝完一杯都开悟了，都解脱成佛了，有那个味道，那才是茶道。所以茶道确实喝茶能得到。这个就是从赵州茶来的，啊！你对了，你来，你品品茶吧，品品你能得到。你怎么品嘛？你咕咚咕咚喝下去了，你怎么得到啊？啊！来，慢慢品品，倒是什么味道来？嗯，哈哈现在讲的茶道没有道啦，啊！现在应该叫茶艺了，茶艺术就是一个艺术表演的，现在是吧？现在不能叫茶道，叫茶艺。古代那些还真是茶道，喝茶而悟道。那个茶道的祖师就是赵州禅师。
赵州禅师叫人家吃茶去，喝茶去。
对，
说明你没有开悟，你
不要说了，你那一说就不是了，就不是道了。哎，反正
你休息吧，休息吧。
不是，倒不是，不是，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个公案。哎，你参一参，你参透了，开悟了，就可以了。不要讲为什么，不要分析怎么回事，你开悟就对了。哎，就对，就根据这一个啊。
一分析就死
位
了，
嗯，
是不是？
不带神通，不参神通。
反正。喝茶能悟道，后来才建立的茶道。我们一般认为茶道就是茶的一种表演形式啊，那能叫茶道吗？这不茶道这个道还真是得道的意思哦。找到根源了吧哈，这是我们山东人民的骄傲喽。啊，大连寺那里啊，嗯。对。所以说来者只道觅茶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听说赵州茶可以开悟，哎呀，赵州禅师来来来给我倒茶喝，我得开悟，我尝尝，我好开悟啊！或者我想得法明现行，怎么回事啊？赵州禅师什么没有教，没有教他还生气，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没有就对了吗？所以说大同至圣佛，师姐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的啊。啊，大同至圣佛就是做了师姐 他想得佛道得不到啊，十劫做道场都得不到，佛法不现前。后来现前了吗？现后来现前了吗？也没现前，就是还是这样子，佛法还是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后来还是没有成道，就是不得成佛道。为什么大同至圣佛还是佛法没现前，还是那个不得、还是没有成佛道？为什么呀？因为大同至圣就是佛，大同至圣不可能再得个佛道。这个是谁讲的？是文殊菩萨说的。
我就知道。
对，这是佛问文殊，文殊你得到了吗？文殊菩萨说我没有得到。他说你是七佛之师啊，你怎么没得到呢？文殊菩萨说因为我就是道，我不可能再去得一个道。知道什么意思了吧？知道什么叫无所得了吗？就这个。但是你不要认错了，那个我到底什么我呀？哎，认错了可以成魔。好，再往下。哎呦，咱还讲吗？讲了三个小时了。快了。五点半了，啊？啊，好，今天，哎，对，要不早点结束？今天下雨，
三个小时讲了，还不
到。